欢迎收听《救赎者》第26集。麦努斯必须拉高嗓门才能盖过咖啡机的声音。那台咖啡机似乎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说不定世界上有个目前为止无人发现的职业杀手集团，红色领巾是他们的某种标志。
胡扯！
托里拉长声调，站在麦努斯后面排队等待咖啡，手拿一个马克杯，上面写着世上最棒的妈妈。欧拉咯咯地笑着，在小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下来。这间小厨房就是犯罪特警队的咖啡厅。
胡扯！
麦努斯说，这很可能是恐怖活动，不是吗？比如某些人之间的大战，然后地狱之门就会大开，不然就是意大利黑手党，他们不是会系红色领巾吗？
他们更喜欢被称为西班牙人，
托里说。
还有巴斯克人。
哈弗森在欧拉对面坐了下来。
什么？
奔牛活动，潘普洛纳市的圣费尔明节，巴斯克地区。
哎他！
麦努斯吼道，
妈的，之前我们怎么都没想到。
你可以去写电影剧本了，
托里说。欧拉高声大笑，一如往常的不发表意见。
你们两个应该继续去抓嗑药的银行劫匪，
麦努斯咕哝着，因为托利里和欧拉里原本隶属于结案组，这两人既没结婚也无血缘关系。
不过有个细节不太对劲，
恐怖分子都很喜欢公布事情是他们干的，哈弗森说。我们从欧洲刑警组织那里得知的四起案子都是枪杀案，案发之后凶手就销声匿迹了，而且被害人多半涉及其他案件。萨格勒布的两名被害人都是塞尔维亚人，曾因战争罪受审但获判无罪。慕尼黑的被害人曾威胁到当地权贵的势力，而这位权贵涉嫌人口走私。巴黎的被害人曾因恋童癖被定罪两次。 哈利手拿马克杯缓步走进小厨房，麦努斯、托利和欧拉倒了咖啡之后从容离去。哈弗森发现哈利经常对同事产生这种影响。哈利坐了下来，哈弗森见他眉头深锁。
就快满24小时了，
哈弗森说。
对呀，
哈利盯着手中的空马克杯，有没有发现重要的线索？哈利沉默片刻。
我也不知道，我打电话去贝尔根找过比尤纳莫勒，请他给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他怎么说？
没说什么，他听起来……
哈利寻找着适当的字眼，
有点寂寞。
他的家人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他们应该是一起过去的。
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在担心什么？
他喝醉了。
哈弗森把马克杯砰的一声放在桌上，咖啡溅了出来。
莫勒在上班时间喝醉？你在开玩笑吧？
哈利没有回答。会不会他身体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哈弗森补上一句。
哈弗森，我知道喝醉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子，我得去一趟贝尔根。
现在嘛，哈利，你正在领导一起命案的调查工作呀。
我可以当天回来，这段时间你先撑着。
哈弗森微微一笑。
你老了吗，哈利？
老？
什么意思？
老了，而且变得有人情味儿。
这还是我头一次听见你把活人排第一，死人排第二。
哈弗森一看见他的脸色，就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
啊，我的意思不是……
没关系。
哈利站了起来。
我要你调出这几天往返克罗地亚的航班旅客名单，去问加勒穆恩机场的警察，旅客名单是否需要检察官去申请。如果需要法院命令，你就去法院当场拿。拿到名单之后，打电话给欧洲刑警组织的亚历克斯，请他帮忙核对姓名，就说是我请他帮忙。
你确定他可以帮忙吗？
哈利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我会跟贝亚特去找约恩·卡尔森谈一谈。
哦，
到目前为止，我们听见的关于罗伯特·卡尔森的事，
就像迪士尼卡通那样纯真无邪，我想应该还有内情。可是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贝亚特跟你不一样，他能看出一个人什么时候在说谎。
他吸了口气，踏上台阶，走进那家名为饼干的餐厅。和昨晚不同的是，餐厅内几乎看不到客人，但那个和敲击一样有金色卷发蓝眼珠的服务生依然倚在用餐区的门边。
你好，服务生说。
我没认出你来。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突然发现这意味着他还是被认了出来。
但我认得这件大衣，服务生说。很有型，是驼毛的吗？
是就好了。
他有点结巴，露出微笑。服务生大笑，把手放在他手臂上。他没在服务生眼中看见一丝恐惧，因此分析对方并未起疑，同时希望警方还没来过这里，也没发现那把枪。
我不想用餐，他说，我只想用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服务生那对蓝眼珠扫视着他的双眼。你只是来上洗手间吗？真的吗？
很快就走。
他吞了一口口水，服务生令他感到不自在。
很快就走，服务生说。原来如此。
洗手间里空荡无人，空气中有肥皂的气味，
但没有自由的气味。他掀开给皂器的盖子，
肥皂的气味更浓了。他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冰冷的绿色洗手液中，一个念头闪过脑际，给皂器被人换过了。就在此时，他摸到了那把枪，他缓缓地把枪捞出来，一道道绿色的洗手液滴落在白色陶瓷水槽上。这把枪只要冲洗干净，涂上一点油，就能正常使用。弹匣里还有6发子弹。他匆忙地冲洗手枪，正要放进大衣口袋。这时，厕所门被推开。
嘿，
那服务生笑着说，但一看见那把枪，笑容就僵在脸上。他把枪放进口袋，咕哝着说了声再见。从服务生前方挤过狭窄的门口，他感觉到对方急促的气息喷上他的脸颊，胯间的隆起触碰到他的大腿。当他再次走进冰冷的空气，才发现自己的心脏砰砰乱跳，仿佛被吓坏了。血液在全身流动，让他觉得温暖轻盈。约恩·卡尔森刚要出门，哈利正好抵达哥德堡街。
时间这么晚了吗？
约恩看了看表，一脸疑惑地问。
是我来早了，
哈利说，我同事待会儿就到。
我有时间去买牛奶吗？
约恩穿着薄外套，头发梳理整齐。
当然有。
对面街角就有一家小杂货店，约恩在货架上翻找，想换个口味，买一升低脂牛奶。哈利则仔细研究着卫生纸和玉米片之间的豪华圣诞装饰品。结账柜台旁有个报价，报纸上粗体的大写字母吼叫着关于伊格广场命案的报道。两人见了都没说什么。每日新闻报的头版发布了记者汉斯拍摄的模糊的观众照片，上面一名系着红色领巾的男子被红色圆圈圈出，标题写道，警方正在寻找此男子。两人走出杂货店，约恩在一个留有山羊胡的红发乞丐前停下脚步，在口袋里掏了很久，才找到可以丢进褐色纸杯里的东西。
我家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
约恩对哈利说。还有，老实说，家里的咖啡已经在绿湖里待一阵子了，喝起来可能像沥青。
太好了，我就喜欢喝这种咖啡。
你也是啊，约恩淡淡一笑。
哦，
约恩转头朝那乞丐看去，你在用钱打我吗？他惊讶地说。那乞丐恼怒地哼了一声，他胡须飘动，口齿清楚地大声说，
我只收法定货币，谢谢。
约恩家的格局跟西亚家完全相同，里面整齐干净，但从摆设就看得出，这是一套单身公寓。哈利很快做出3个假设：
这些保养良好的旧家具和他家的家具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也就是五利福路的电梯二手家具行。客厅墙上贴着一张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但约恩应该没去看过那场展览。约恩常常俯身在电视前的矮桌吃饭，而不是在小厨房吃饭。几乎空无一物的书架上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名身穿旧式军制服的男子，正威严地望向远方。
这是你父亲？
哈利问道。
对。
约恩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两个马克杯，用沾有褐色污渍的咖啡壶倒了咖啡。
你们长得很像。
谢谢。
约恩说，希望如此。他拿着马克杯走进客厅，放在咖啡桌上，旁边是刚买的鲜奶。哈利想问约恩的父母在得知罗伯特的死讯之后反应如何，但又转了个念头。
我们从假设开始说好了，
哈利说，你弟弟之所以被杀，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别人做过一些事，比如欺骗、借钱、侮辱、威胁、伤害等。
大家都说你弟弟是好人，但通常我们调查命案时都会听见死者的亲友只说好话，人们都喜欢强调死者好的一面，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不是吗？
约恩点了点头，哈利无法判断这是否代表同意。
我们需要知道罗伯特的一些阴暗面。
约恩看着哈利，一脸茫然。
作品《救赎者》，作者尤奈斯伯，译者林立人，演播白梅，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